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欢迎收听这集的疯女人聊天室，我们今天不仅换了场地，还有大来宾，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李千娜。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哇，你感觉声音很小欸，不知道我们等一下会不会嗓门太大。
我可以随着你们调控。对，
好啊，
你们要大还是小？对对，可以。
因为我们是专业歌手。
太大整个声音沙到不行。他在关心他的喉咙。
李千娜关心我关心了5分钟。我只能说非常暖心。
我说很担心他是主 key 的话，就会很没声音怎么样？
没事没事，我们三个都可以是主 key 啊。
我是可以 cover 啦。
可是有曾经就是要上台前，然后喉咙大沙哑的经验吗？
我有曾经喉咙有类似要长茧，但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对，所以大概有休息了3个月都不能讲话。
所以是不是讲话最伤喉咙？
讲话以及你其实这种，或是
Oh my God，
轻弹，
或者是你回应这件事情都不要，
真的假的？
我这样超爱，
所以不能所以我要真的假的，
也不要开口讲话，就是连都不要，
点头这样，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那
好的，我们非常开心，李千娜来我们的节目。
是因为李千娜就是发行了她最新的专辑《
关于你》。
一开始我们听到《关于你》的时候，哦，就是关于你，不是欸，她是关
于你
，close
对
with you。
可不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这次专辑的概念？
哎、欸，我想要先了解一下，那个疯女人是你们三位吗？
对啊
，OK。没有，先了解一下。
可是我们很正常啊，就是我們
就大概知道你们风格的样
啊、哦。我们是比较知性，然后比较。
敢讲我唔敢听你。
因为像我上次去另外一个节目，然后他也是就比较搞笑，偏风趣那一类的、嗯。但我发现我去了之后，然后变得超级知性的，哦、然后很感性这样。
哦、我们节目其实也是知性感性路线，
我们可以各自化了，
我们很多元，
你要演哪一个部分？
希望
你对想要什么风格，我们可以配合你。
好，幽默，
好，没问题，没问题。
好，
我觉得我今天最幽默就是我的声音，
会不断的出现笑声。
哎呦，你们可能要看影片吧，我可以一直点头。
因为这次千娜这个新专辑呢，我们呢就是这几个礼拜一直不停的就是 repeat。我只能说这次这个概念专辑跟我们7月份我们办了一场音乐剧，
真的、
哦、对。那我们这音乐剧的主题就是多重宇宙，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哎、欸，我们其实概念真的很像，我们是心有灵犀。我们那时候真的觉得，就是人本来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同的身份，对，有很多面相。然后因为我们节目很常就是接受网友的投稿，然后网友都会说啊，他可能是妈妈、家庭主妇，或者是他可能是事业女强人，然后甚至有的是学生啊，然后他们都会跟我们分享他们很多故事，然后或者是他们很多烦恼，希望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建议、哦、
他们给你灵感这样。
对对对，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既然人就是生活在这世界上有这么多面相，我们就把这个面相演出来。所以我们7月的时候就是办了一场还 OK 小小的音乐剧。
所以你们自己是编剧
啊？我们有请编剧，我们就是只负责演跟搞笑的，
售票的那种，
有售票，
好酷欸。那有打算巡回什么的
啊？没有，
我们觉得
好累。
术业有专攻，
术业专攻不是专业的这样、
了解。
但回到这张专辑，就是这张专辑也是这个概念，对不对？
对，
对，就是关于你的关，其实就是像关起门来跟我自己人生当中10个角色的对话。
嗯，等于是10个角色。
有默契嘛？
而且重点是，又很伤喉咙，还这么长。
你们是不是刚一起之后，然后想到说啊，不能这样。
对。所以是以这个概念，然后去收歌，然后这些创作者就是会，你会跟他们聊说，他们要符合你的某一个面向这样子吗？
其实一开始就是我们发想就由我自己本身出发，然后我就发现说，人长越大，然后经历越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承载更多的身份。比如说我本来就是只是一个女儿或是妹妹的角色而已，
对。
可是后来你可能会有爱人，然后变成妈妈或是变老板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因为 我一直以来出专辑都是比较讲自己的故事的人，
对，
所以这次当然也是不意外，就是也还是一样讲自己的故事，可是就切入的点到底会是什么、嗯、然后就发现诶，其实我有很多身份可以讲很多不同的故事、嗯、然后因为我们这次的专辑风格很多元，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多元风格这件事情好像也蛮可以呈现身份的不同这件事，
对、嗯、因为如果你这次仔细听千娜的专辑，真的是每一首歌都是不同的风格，
对、啊，
而且因为他找了非常多厉害优秀的这些作曲作词人，所以你就会听到每首歌都会好像有一点熊仔的影子，那时候因为我们两个我跟我老公一起听，然后听就说、哦、哇，这该不是李英红的歌吧？
应该很明显吧？
很明显，那大涛给
大涛给，对，就是他的风格、啊，放克，
对，你就会一直听到一些作曲人的风格，可是又变成用千娜的音色诠释、
嗯，对，消化的很好，
很不一样的感觉，而且每首歌都朗朗上口，嗯、你就是听久了以后自己都会唱了。这次做这个概念专辑，从自己出发，所以就变成说，好像在那个收歌的过程中，你是要不停的去找剖析自己嘛，就想说我身为女儿的时候，我的心境是什么样？
一定要啊，
因为我看一下资料，就是当初好像爸爸不是很赞成你出来当歌手，是不是？
对，因为
反对声，
因为我的家庭环境就是音乐背景，所以我觉得很矛盾的是，
对
你耳濡目染，然后你自然而然当然就会喜欢上音乐，因为我的生活周遭就是音乐被包围着、嗯，然后他又不准我做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很矛盾。
对，为什么？
我们其实就是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有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啊、对，因为可能我妈妈是歌手。
对，
然后我爸爸自己也在这个行业里面，他觉得很辛苦。
对，
而且其实以前都会比较黑暗一点。
哦，
对，
觉得不单纯。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年代的演艺圈比较多问题，很多事情这样。然后他不希望我去承受，跟他走一样的路这样。我觉得啦，这是我猜的。
其实还是
因为他从
父亲的爱。
对，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真心话，所以
可是我觉得爸爸很难呢、欸啊。爸爸是不是就比较好像隔层纱？
而且因为我们是南投人，然后他也是
南投人，
哎、欸，真的好
追啊！
他水里人，
水里人，
好追对，
因为太沙哑，
水里人。
我刚才想叫什么人？
什么追对？
追力郎啊，追力郎。
对，因为我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其实千娜家里以前是爸爸是经营歌舞团的、嗯，所以他把他名字取叫千娜舞台秀。
对。
你不觉得害羞吗？什么自己名字在上面？
在很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刚刚他歌舞团叫李千娜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的扛棒哦，就是在我的国中，我们放学那个路上，他就挂在那个大马路旁边、
啊，
就写千娜舞台秀，这样全世界都知道我家在那。对啊，然后因为我爸会四处去巡回嘛，就是表演，然后以前年代又没有妨碍风化什么那种问题，所以就会有脱衣舞啊，然后会有一些、哦、你们有去过那个看过那个泰国的十八招、
哦、
就是他会把任何的器材武器水果塞进了一个那个女生的器官里，这类似的那种表演、
哦、
然后你同学就如果路过会看见然后就很尴尬，就、哦、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我那个处境、你一定会知道一定是因为爱我，可是
因为是先有你才有舞团，
其实是先有舞团、哦、可是后来我出生的时候他就改成我的名字这样，
哦，是改成
是真的是因为你，
对对对、
嗯、可是为什么只有你的名字，不是还有其他兄弟姐妹、
啊、
不会吃醋吗？哥哥姐姐想说
这就别提了吧，
因为他是千金，
他们应该庆幸好险不是我的名字、
啊、对，其实是这样，哥哥姐姐不会吃醋
一定会啦，但你就会知道爸爸很疼我
啊、哦。
对，可是有时候就觉得哦，对哥哥姐很排斥，就是
啊、
哦，我也希望爸爸就是也疼你们大家，这样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啊、
哦。可是其实哥哥姐姐蛮疼你的吧？
对，他们超疼我，而且我会觉得有时候很对不起他们，是因为我爸会有一个好像要交托的责任在，就比如说他会告诉我姐跟我哥，就是说只要李千娜生病，你就完蛋了这样
啊。
所以我以前小时候生病啊，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是第一个先骂我哥跟我姐。
欸，我跟你讲，因为我是老大，我感同身受。我以前我妹妹也是，我妈只要说我一定要每天要牵我妹过马路去上学，
哦、
然后我只要我没牵她，我妈就被我妈发现，她就会生气，把我狂骂一顿。然后她也是说，有一天我妹要是怎么了，就是一定处罚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很衰，
压力好大、哦。
她自己没有好好过马路逛。我当时的心情是这样。
但你妹知道这件事吗？
应该知道吧。
对，就是这种心情，就会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了，其实也不关他们事啊。
哦、对呀、啊，其实
就不是他们责任啊、
嗯。果然就是小女儿比较疼吧，
一定是因为我们年纪差蛮多，她哥哥大我五岁，然后姐姐四岁这样。嗯、哦，对。
那回到刚刚，就是说爸爸不是很支持，一开始就有点反对你，就是走演艺圈这条路。然后，因为我们很常收到一些网友的信件，他们就会说他们可能想要追梦，嗯，可能父母亲对他们在追寻梦想的这个路途上面给很多持相反的意见，嗯 嗯。那如果像是你就是这样一路过来，你觉得要怎么样可以算是鼓励这些网友，就是要勇敢追梦吗？
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很鼓励他们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不要理父母。
我觉得可以不用跟他们到争执啦。但你可以让他们了解你在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毕竟我觉得每个人的家庭环境不一样，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做沟通，可是你一定要让他看见你在干嘛这样。
可是你怎么让爸爸看见他，就是他看电视，
比如说我国小的时候，因为我爸是鼓手，然后我就会想要打鼓，学他的东西这样。国中高中都是在乐队里面学打鼓这样，然后成果展每一次我就会邀请他来看、哦、就希望可以让他看见哎、欸，其实我打得不错这样。
他那万一没有不错不能求，
真的还不错啦。
万一没有，就是说万一这压力很大，万一
他没有觉得不错吗？他没有反应、哦、有反应吗？
爸爸就是有说、
哎、他没有来过
啊，没有来过，
没来过，
没有，他就不想，
那你就很伤心，
很难过啊。但我就还是会继续的从其他地方证明给他看，就比如说哦，后来我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出专辑，然后就从歌唱上面去证明给他看，这样、嗯、对我的成绩啦，因为其实大家会看得到成绩的。
可是爸爸反对应该也没有到就是阻止你干嘛吧？还是
他阻止不了我，
对、啊，
毕竟他在南投。爸爸，你来，你来逮吧，你来逮吧。
因为我们三个就是属于不理父母派，
有距离啦，就距离拉开以后就，就他们也真的管不到啦、嗯、说实在的，
因为我爸妈也是比较保守的人，哦、所以就比如说我们做这行一开始，我们其实还蛮早，我们大概七年前就开始当网红，这样，哦、就是爸妈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还觉得你抛头露面要干嘛，
那他有反对，
就是不是很支持，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好好回去上班。我妈就是蛮爱念我说不回去上班。
那对这件事情，她有会跟你吵架？
会啊，然后我就当作没听到，不然就是少回家。你会这样吗、哦？
你是住家里的人吗？
不是，不是，没有住家里。
哦，那就还好，
对，还不错，对不 对？所以先搬出去。
所以推荐追求梦想要
先搬
出
搬家。我因为就是想说，如果你还住在南投，不每天跟爸爸吵架？
被念对啊，
他把你锁在家里，不让你出去比赛、欸，
好可怕！
我猜啊，我不知道
是霸凌吧？
虐待儿童，好可怕、哦。
我爸没有这么激进、
啊，没有那么激进，
没有
那么
激进，
没有那么激进。
那这次专辑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以女儿的身份去诉说故事的？
有，就是首播主打《千金》，
千金
就是在讲我父母亲的故事，嗯、跟他爸爸是演布袋戏的，然后妈妈是唱演歌的，所以我有把这些元素加入在《千金》这首歌里面、嗯。然后你会听到《千金》这首歌一开场就会有个定场诗，布袋戏定场诗、嗯，结尾是也是由我来结尾，这样开头是吕雪凤雪凤姐念的，嗯、对。那一开始就是讲我小时候陪伴在爸爸旁边看着他的背影或他操偶的样子那些画面跟回忆，然后后来第二段就提妈妈，嗯，这样。但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就是讲的很平凡的生活，很纯粹，嗯，五百分的爸爸，五百分的妈妈，然后就变成一千的我这样。
最重点是 MV 还跟老公一起演，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某种程度也算是个放闪专辑。
大放闪，
好喜欢哦！
但是我跟你说，我没有刻意要秀我老公说他来跟我参与这件事情，嗯，而是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然后对于他知道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这件事，然后又想要发专辑，其实等了蛮久，因为这张专辑距离上一张已经五年了、嗯，所以他跟我一起发想，他也很期待，因为毕竟他是最了解我的人，他希望观众可以听到更多李天堂的面相，
对，
或是更多他可以被聆听的故事。
所以当初就是决定要做专辑的时候，就是跟老公讲说：“哎、欸，我决定要做专辑。”然后他是用什么方式跟你说他也要参与，还是你主动？
他就开始跟我讨论啊，然后他就会提出很多的建议啊。就比如说他是演员，他一开始就提说：“哎、欸，那还是我们用演员的身份来扮演不同角色。”可是因为我就已经是演员了，大家可能也看过我很多不同的角色了、对，好像就没有太多的跟自己本身有连接，所以后来就觉得还是要从李千娜本身出发、嗯、那个故事比较真实跟感动。
你有觉得就是跟另一半一起工作会容易吵架吗？会有争执吗？
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就比如说哎、嗯欸，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或是哎、欸，我觉得这个角度比较好，这光可以这光不行之类的，对吧？對，那你怎么解决？
就是先吵完以后再和好。
怎么吵？现场吵吗？
也不是吵啊，就是沟通嘛，
斗嘴。他们是比较激烈的沟通，
稍微有一点情绪的沟通
哦，
不是吵架，
回家再
吵架，不是吵架，
回家再和好，
对，回家就会和好。
哦，我不是，我是那种现场我不会跟他吵架，回家再说的人。
哦，
那现场可是意见不合怎么办？
对啊，怎么办？让他
如果有外人在的话，先把这件事情先摆着，
就是等一下再讨论。
对，
哦，
回家再讨论，或者是私底下这样。
可是最后比如说可能都要互相让一下是吗？就是可能我妥协一点你妥协一点，不然因为有时候我们想法是蛮南辕北辙的，很难达到一个 balance。
尤其是他很坚持，然后我也很坚持，然后他又特别觉得他认为的是对的，我认为是对的，
对，
我会争个一两次，然后后来我发现那个快要吵架了，我就会先停止，或者是他也会先停止了。
哦，
对，因为再下去一定会吵架。
嗯，
对，后来他就会说啊，我只是建议。
微放弃，微放弃。
可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个心态，是说老娘才是歌手。你那么多意见，你唱过歌吗？没有，就是你做过，你发过专辑吗？你会有时候会觉得说，你这意见，
我跟你说，如果在企划当中有发生一些事情，就比如说。要不要有签唱会啊？要不要什么怎么样的策略这样？然后我就会以
以前辈的
才，以歌手的经历来说，就会告诉他，我觉得以往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我觉得这样不行。这样，那他就说，那你可以换新的方式展现啊，或者是他，反正他就会再继续的说服我。
对，
我们不会到真的为了一件事这样要吵架
啊，
我们会到一个程度，然后就。知道快不行，或是快要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就会停止这样。
哦，
对，不会让他继续下去。
所以你们应该没有就是激烈吵过架，
一定会啊，
哦、还是有这样子、嗯，
情侣一定会吵架吧？
对啊、可是和好是不是有个小撇步吗？
和好就是看谁要退让啊，或者是把这件事情放下这样。
那通常都是谁先退？
通常都是他先道歉。
哦，
就不管他对或他错，
他都
会
先
道歉。
他、啊、会有但是吗？
他就是想
我先针对我但是的，
就是他不想吵架，然后他也不想要惹我生气、他就希望、算了，他就会让这样。
可是有时候你听到算了算了，你会不会自己反而会有点微生气啊？就例如说他说算了算了，你会不会有点小生气？
因为我老公有时候会讲说好了，就这样啊，你说的都对，
这个很像哎、欸。
对啊，这样不是算了，
这样才是要吵架，
是不是吵架吵？
我好
那不然，请问一下，老公，你老公会怎么回？
他会说：“好，对不起，我刚刚口气不好
啊。”正确示范，
先不要讲内容，
对，
就先讲态度。
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有时候争执到一个点的时候，也没有真的在
就在乱吵。
对，其实就是口气不好，情绪也很，
或者是你会针对几个字，然后觉得你刚刚就特别针对我那个什么，
对，
就不是人啊，就是针对那个事情这样。
对呀、
啊，但。他就是会道歉，就会先说哦，对不起，我口气不好，这样。
然后老公，其实我觉得，因为你里面有一首歌就是《大放闪》，
大放闪歌，
你成了我好
多
的
谁。
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先想说真幸福，
你才翻白眼的。
听了之后想说，是多幸福，
是不是也是你的故事？
因为我老公也是这样的人，
哦，
所以就一方面觉得
你是说他也可以成为你很多个面向的人，
对，就是亦师亦友，也是家人，
对啊，很棒啊！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这样才会比较长久在一起。
对，
可是这个歌因为他是玉佳写的，就是
你们认识他？
我不认识，但是我追踪
叫的真心，
他说玉佳，
好像是你朋友一样，
因为我追踪
他，连叫他都没有叫玉佳，
因为我追踪他十几年，然后他很会描写他跟他另外一半的感情，
对，
所以我当初在单身的时候渴求爱情的时候，他每次跟他发他跟他男朋友的周年文，我都想说，我以后一定要向往这种感情。我还买他的书，因为你是有跟他讨论过这个内容，还是他写的这个内容很符合你？
有，我跟他讨论过，
难怪。
我觉得她很奇妙，她跟她老公在香港，
对，
然后分隔两地，然后他们在一起十几年了，就、
很厉害。
因为那本书也，因为布丁非常爱那本书，
阿姨们，
还有那个天黑的日子你是如何，就是他讲他跟另外一半的，没错，
他就是很真身性情的人啊、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刚好描写你跟你老公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适合，
因为他又是我老公的同学。
哦，好巧哦！
原来是透过一些关系，
对，因为其实是我老公推荐的，因为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很浪漫、很诗情画意的一个人、所以就想说，那我李安如果搭上一个诗词，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会蛮特别的这首情歌。然后就跟他聊，就说，他也认同 她的老公应该要成为她很多面向的谁谁谁，所以你看他们可以相隔两地，然后在一起十几年，就都还是一直很恩爱。
因为这首歌就是在前演的结束的第一首，
对，
所以这首歌就立刻非常的抓耳，这样子非常非常好听。
所以当初在选歌的顺序排序的时候，是有特别想说哪首歌要放前面放后面吗？
排序没有特别的一定要怎么样，只是用聆听的感觉，就我跟王希文是这一次的音乐制作人，对，然后我们就一起讨论，就是像我们平常在评别人专辑的时候，你就觉得哪样哪样比较舒服，然后你在什么样的点的时候，你会希望听到激情一点，或者是浪漫一点，或者是比较轻快舒服的。然后最后一首就是很巧妙的安排，是因为 OZ 写的 AAA， 这首歌做一个很棒的回到自己的角色，然后我老公的歌词就在讲着我的人生故事，过去、现在、未来，做一个很完美的 ending。听完其实你会有一个很安静，然后好像很放松的听完了整个李千娜的人生旅途一样。
这张专辑真的太适合从头整张轮播听一次，尤其是如果你是没听过这张专辑的人，你听完一次以后，你再轮播到第一首的时候，那个惊喜感会特别明显。因为第一首前言的时候，他就是把很多歌的重点部位，就是都有编曲编进去，对，
熊仔写的，
对，这个很厉害、欸，
你好像专业音乐人哦。
哪有啊？你这么夸张吗？我只
妥协
一个新的分享，因为其实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听第一首不会 focus 在那些东西，是会 focus 在关于你，就是你的唱歌的部分。可是整张听完，对每首歌都有感觉跟印象之后，再从头听一次，氛围完全不一样。超喜欢这种编排的这样子。
因为说到聆听李千娜的故事，我们同时也发现李千娜的人生经历实在是有一点丰富。因为我发现，因为像你很早婚，你十九岁就结婚，
高三那一年去结婚的。因为我是单亲家庭，所以又是阿嬷带大的，
对，
然后父母亲其实经常都不在身边嘛，所以就会觉得想要自己成立一个家庭，然后有个完整的家。而且因为我爸又很希望我可以就好好去嫁人，生孩子，这样不要再追求梦想。
爸爸的那个观念也是比较传统，觉得女生就是找个那个找个人赶快嫁了这样。
对，所以我那时候跟我爸提说，欸，我爸我要去结婚，他就说哦好啊。
啊，真的
反正很 OK，
因为其实传统观念就是早点，
可是其实我们没有差很多岁，你那个是应该算是早婚吧，那
算很早，
不可能有同学有结婚的吧。
没有没有，我觉得唱不了歌嘛，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干脆去结婚好了。
唱不了歌干脆去结婚。
你的路线
很，对，你会很年轻啦，难免这样想啊。
因为我也不喜欢念书，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念书对我来说没有人生的目标，但结婚跟唱歌这件事情会让我看到未来。
所以那时候是想说反正就结婚，是想当家庭主妇吗？还是
不是？因为我很喜欢小孩，
啊，
所以我想赶快
生小
孩，小孩。
OK，
所以你第一个小孩是几岁生的？
19。
会不会觉得好像好险早生，没有代沟之类的？
我都没有觉得早或晚都不好或好，
真的，
因为就是人生的经历每个人就不一样，然后我可能就是比别人早一点这样，对，去追求了我想要的。
可是你们相处是像朋友吗？因为像我们自己跟自己的父母
都有代沟啊，
超级相敬如宾的，
可以不联络就不联络。
妈你好，我觉得我跟我女儿比较有话聊，是因为她也想要唱歌，喜欢表演，对，所以我们有共同话题，然后我有一些东西都可以跟她分享，这样。可儿子就是他现在在念书，然后修车，对，那我顶多就是跟他聊一聊他生活，或是关心他一下，这样比较没有彼此共同的话题。我儿子跟我女儿其实很内向，就也本来就不太爱讲话，对，所以我们在一起讲话的时间很短暂，
短吗？
就不会大聊特聊那种，不是那种嘻嘻哈哈那种。
可是你觉得，就是身为父母，到底能不能跟自己的小孩当朋友？
当然可以啊！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应该要这样做，
应该要当朋友，
就是你要让他没有跟你有距离感，要不然万一他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告诉你，你其实会蛮难过的。
对，毕竟也没有当过父母，所以一直都很好奇，说到底要怎么样可以。知道未来生了小孩以后要怎么样跟他相处起来没有代沟，或者是希望，因为你一定会希望自己小孩有话是要跟你说吧，或者秘密也要与你分享吧。
我跟你说，我很严格，然后我严格之外，我又很担心说，就是因为我太严格，他可能会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分享这样。 所以我有尽量的，就比如说严格之外要管控的事情之外，我就会平常就跟他可能会说笑话啊，或是跟他们玩这样，然后是问他们说欸，我们可以去哪里做什么事情这样、oh. 就尽量的还是有维持像朋友的关系、
uh-huh. 他们有曾经就是有那种叛逆期完全不鸟你不跟你说话那种？
他们完全没有。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两个小朋友很乖，然后也没有遇到什么叛逆期。
然后因为像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妈妈许，就是用妈妈的角色来唱这首歌嘛、那因为你毕竟现在有第三个小孩，等于说、哦、非常的多产，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很多小孩。
我昨天才跟我同事讨论，我就说现在很缺小孩子，对不对？
对，
政府应该多补助一点我吧。要吧，
你要成为什么生小孩代言人之类的。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小孩，然后连我的同事的家人都会惊讶说哈，你现在还要生这样？
对啊，
就他不觉得很辛苦吗？因为要重新开始。
对，
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小孩，我就觉得像上次记者也有问，我就觉得我如果有能力我可以继续生下去、
欸、可是喜欢小孩的点是什么、因为我 get 不到这个点。
因为像我跟我哥哥姐姐很好，感情非常好，我就会希望我的小孩他们有很多很爱他跟一起相爱的兄弟姐妹，我觉得那好温馨哦。
哦、是因为你们感情很好的关系。
对，我就觉得很棒。
所以会不会有人是因为跟兄弟姐妹感情不好，就像也没有那么相信。
就会觉得生一个就够了。
确实有可能啊。
哦、你不会担心等孩子呱呱落地之后开始你又没办法睡过夜啊，然后照顾小孩啊，然后睡不饱啊。
因为我不担心欸。
完全不担心。
就等他长大再睡就好了。对，其实真的还好。
那要好几年呢。
因为其实我们刚好前一阵子聊过育儿这件事了。那当然我们三个都没有育儿经验，我们都是从我们看到的身边的妈妈爸爸们的角色去出发。可是你实际在你当年还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担任妈妈的角色，你没有觉得那时候养育小孩真的让你很崩溃这样吗？
在婴儿的时候确实很痛苦，因为他什么都不懂，然后他只会哭。然后你会发现怎么什么都安抚好了，然后还是哭，所以我就跟着他一起哭。那个过程真的还蛮折磨的。第一胎生完之后，我就要抱自己的第一胎，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哥哥的小孩是因为他要出去工作，我也帮他帮忙带他的小孩，所以我就觉得，嘿，我好会带小孩，我是一次带三个。后来，
那
对啊，所以可能我的方式我会比较严格一点，然后也不会让他们为所欲为。小孩啦，
小孩严格，
你看，那其实跟我们上一节观点是差不多啊，
就是要严格，是不是？
对吧？
因为你从小教育他，其实你不要说他不懂，他其实会懂的，
听得懂，
而且他会习惯你对待他的方式，他久了他就会知道，哦，那个不要做。
可是因为像你生前两胎的时候很年轻，欸，你到底要怎么，这些智慧要从哪里来？你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随时都有教育专家跟你讲要怎么教小孩，那时候不就是不懂到底该怎么办？
那时候还只有无名小站，
那时候只对，你说的
无名小站有追踪一些育儿妈妈吗？
没有，
没有，还是看皮克
邦。真的，那个时候就是靠自己，然后跟他们磨合啊，对啊，然后跟他们相处，一路走下去，这样你没有特别想说要怎么样教育，就还是用自己的方式。
那你印象中有曾经就是快要崩溃、受不了，让你印象很深刻，觉得生小孩很累、很痛苦的？
真的没有到这个程度欸。
哇，
很厉害欸。
对，
那你觉得到底这个过程是你比较幸运，还是你真的用对方法？
我真的在身边很多朋友都会说生小孩好累，我绝对不再生下一个了。
对，
然后每天就是一直哭，不然就是一直抱怨，然后我都会百思不得其解，就为什么要一直抱怨，就是带小孩本来就是会辛苦，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再一直抱怨，然后就说不生下一胎了这样。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是被其他因素强迫着他要成为母亲，而不是他自愿像你一样太爱
小孩
了，所以你不能唱歌就生小孩。我想一般很少人会是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就生小孩比较少。但是你的个性就是，既然我选择了，我就为我的选择负责。
对啊，本来就是啊。
对啊，
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我身边的朋友，所以我很难回答。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当一个好的母亲的特质。
真的耶，
因为你
是因为他少抱，因为你少抱怨，欸，你的
就你为了这个生命负责，因为我们都有说嘛，为什么我会觉得父母亲这个角色很重要，是因为你所需要负责的对象是一个活生生的会受到你影响改变的，
对，
而不是可能唱歌事业。我如果今天选择唱歌，可是我最后不负责任的放弃了，其实唱歌事业也不会感觉到被辜负。
对，
唯一被辜负的就只有你自己嘛。
对啊，
可是小孩不一样啊，你辜负了小孩就是辜负了他，成为了他童年的创伤也好，成长的创伤也好，所以我觉得做好父母还是回到我们那一集的结论，就是你要做好这个觉悟， 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才开始做这件事情。
对，你要去承担跟负责你所谓你自己做的决定啊。嗯，对啊，
对。
因为我刚刚听到的关键字就是抱怨，会不会就是身为父母的人，如果一直抱怨，是间接会影响到小孩？
你说不想让你小孩听到。
就是
哦，说带着他的时候，然后一直抱怨，
或者是那个负能量强到可能小孩，就算好，他可能长到三五岁，有一点感觉的，虽然不懂很多事，可是他可能也会感受到妈妈每天低气压或者脾气不好，
一定会
妈妈爱生气这样。所以我觉得
就是他的环境
影响，对不对？嗯，哎，我好像在讲自己的故事。
其实从我觉得从肚子里他开始有生命力的时候，比如说心跳声，或者是他已经长得很健全的时候，我觉得他开始就会感受了。因为像我前几天跟范少勋聊天，然后他就说他有问他，因为他现在 baby 已经快两岁了，他就问他 baby 说你在妈妈的肚子里有没有听到我们跟你说话，或是听到什么声音？他就说咕噜咕噜，
哇，
就是水声。就在一两岁的时候，他还记得你在肚子里的那个声音有什么？这样、
哦、真的、哦，
我觉得好酷哦。嗯，对，所以你不要说他都感受不到，因为你的负能量啊，或是你听的、接触的、什么吃的那个，其实他都是会吸收的、
啊。天啊，那如果我怀孕的话，然后我不小心就是大惊小怪、鬼吼鬼叫，他会被吓到。
他可能就会大惊小怪，
他可能就不是听到咕噜咕噜，他就会听到咣咣咣。怎么办啊？因为我现在有个闺蜜现在怀孕，然后因为她是属于也是很激动，就什么都会是那种，然后她老公就冷静，他说：“完蛋，你这个小孩是真的，跟你一样激动，
就有可能他很活泼啊，
很活泼。
对啊，哦，这真的不一定哎、欸，
真的不一定。嗯，哦，可你有觉得自己儿子女儿很像你吗？
完全不像，
完全、哦、
个性完全不像吗？还是
应该说，对，个性完全不像，因为我是一个很比较外向的人，然后也比较能够聊天，嗯，然后他们比较不善于聊天，就是比较安静、哦，不太会把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全部都讲出来的人，但我是那种我什么都要讲，
所以他们会支持妈妈谈恋爱这样子。
嗯，支不支持他倒不会跟我分享，
不会表
态、哦、对，他总不会说妈，我支持你，你也去谈恋爱吧。
可是比如说你要去约会或干嘛的，他们会怎么样？说啊，好去啊，这样
不会、
哦、还是我们比较三八，因为在
说妈你要去哪？
因为我爸要去谈恋爱。
因为我爸是到60岁才离婚嘛，哎、欸，50几岁才离婚。然后，因为我爸真的是大男人，可是我就会语重心长说：“你活到这个年纪，我只希望你快乐。
你
谈恋爱也好，
你看
你
这么大，
因为你大了啦，你也比较老啦。
你如果
小朋友是年轻人，不会讲，
好像年轻人真的不会讲这种煽情的话，
okay.
不会、欸。
所以不反对就是赞成。
对，比如说我老公要跟我求婚的时候，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儿子跟我女儿，就说：“哎、欸，你可不可以帮那个阿公
录
一下
影
片？”嗯、哦，那他们就 OK， 然后他也很乐意的，就觉得我想要祝福你。其实你就会感受到他是喜欢或者是接受的这样。嗯
哦、因为我觉得求婚影片很厉害的是，就是父母也都有祝福你，然后
小朋友
对，然后你就非常的有感，这样子哭到不行。
对。我有看到，我看到我女儿跟我儿子，我就爆炸，
就爆哭啊！
她老公求婚的那个方式很厉害，就是反惊喜，
对，反惊喜，
因为你一定不觉得那天会有
你
的惊喜，
没错。然后
你有猜到，你有很跳吗？哦，
我跟你说，我因为我们其实有讨论过什么时候要结婚，然后有计划好，然后他也有问过我说你希望我跟你求婚吗？我就说好这样、
哦、
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我们也计划说今年可能要结婚，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每一天可能都要谨慎一点，谨慎一点，他如果发生什么小动作什么、啊、我其实都会发觉，
雷达都会那个、啊、
而且我们又住在一起，所以我想说我应该蛮机灵的这样。
对，
生日那天我不知道，我真的很呛欸，我生日那天
我觉得很
他的朋友跟我讲说欸、你可不可以帮我那个录影片给皇上喝，因为他生日我想要给他惊喜这样。
嗯，
我没有想太多，我就躲起来录，然后他还在那边故意开门。
好用，
就无聊，
管是演员，
他就知道啊，
很会，
他就知道被故意那边吓我什么，反正我就在那边录影片，然后我还要假装不知道这样，然后没想到就是去我朋友家嘛，我们就打麻将嘛，就突然他朋友走上来了，拿蛋糕唱生日快乐歌这样，我老公还故意在那边演一段，
对，
很惊讶，
在那边看着我说哈。你知道他们是你找来的、哦、这样。然后因为我其实也真的当下没有思考太多，因为他朋友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因为我没有跟他们讲、
哦、
然后他一上来就操控人家的电脑，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
对，都
他怎么会知道他有荧幕然后什么的、
欸、我觉得这招很厉害，因为
我真的没想到，因为我一开始还在那边嘘本讲。然后他第一个影片就是播我要录给他的那个祝福，然后我说嘘 去，你不要讲话，你看，你看，我给你惊喜。啊，下一个影片就来了，
因为他有彻底傻眼，他就
对、啊，超好看的，
什么？
我说
什么？
为什么在播我的歌？
这个影片在李千娜的 YouTube 频
道
有，
大家可以看，很好看哦。
可是你们后来还会计划？那你们有去罗马过吗？还是之后计划会去？
因为他知道我很希望我的爱人可以在罗马跟我求婚，然后他是用画画的，然后回家我当下当然没有求他，但 我回去我就说我不管，就是还是要还，
还是要去罗马求婚。
对，妹妹给我画一幅画就交代算了，是不是？
他画一幅罗马的话，然后爱心留一个空位，拿到现场让他补满，
补满。
哇，这仪式感很厉害耶！
对，当下很感动，可是你会理性过后，你就不，你还是要带我去，不是就这样算了这样。
嗯，那我们就。就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看
罗马
的美照这样子，因为刚刚有听到说你们是计划好了嘛，就谈好说啊，我们就是今年要结婚或什么，因为是不是因为像我跟我另一半也是都谈好，就是交往之后还蛮快，就是
有规划，
对，快开始规划下一步，然后结婚登记等等，所以你们是在交往的时候就算是以结婚为前提吗？就想说
没有
哦，完全没有，
我觉得都是在磨合啊，或者是一路上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才会真正的意会到，嗯，哦，对方是想要进入婚姻的。嗯，其实应该是要这样。我跟他比较不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很自由自在的人，天秤座，
自由自在的人，
自由自在吗？嗯嗯，很准欸，
对啊，就在爱情里面也是自由自在。
对啊，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定下来，然后有一个家这样，哦，对。然后是他说的啦，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然后就说，就他说我跟他有一个家的感觉，嗯，哇。然后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婚姻，然后还有两个小孩，所以可能相对来说会比别人更成熟一点，嗯，在家庭观这件事情上面，嗯。而且我是一个以工作跟家人为主的人，嗯，我比较不是很喜欢出去玩或是交际还是交朋友的人，所以他可能喜欢这个样子。嗯，所以让他很想要定下来这样，嗯
嗯，所以算是有点自然而然，是不是？就也没有特别，没有像那种 list 一样这样打勾，说
不会，
啊，这个人怎么样可以结婚，
愿望清单可以。这样
那你那时候有吗？就想说这个人可以结婚，比如说有什么标准？这样
也真的是过了大概一年多，因为其实一开始，因为我们两个生活真的很。大不同
吧，对啊，
就他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然后喜欢出去交朋友，然后我反而是相反的人。
干嘛啦？
他就是
不是要一直看我
自由自在，喜欢交朋
友。
最交朋友，
我觉得天秤座的人喜欢自由，但是当他认定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很哦，很想要把一切给这个人。
嗯嗯嗯，而且他会为了你把所有他喜欢做的事情给割舍。哇，对，这是很令人感动的事情，嗯，所以才会决定哦，那就是他了。这样，
那他平常算是霸道总裁类型吗？因为他看起来非常
的，他看起来像霸道总裁。
对啊，
嘎桃子，
啊，没有啦，就是比较 man 一点那种感觉。看你有一个访问，然后说你穿高跟鞋就暴怒超气什么之类的，
就确实有很多事情他会比较不退让，然后也会比较坚持，哦。比如说这些事情是又关于。我现在怀孕可能会造成危险，
身体健康之类的。
对，他当然就会比较担心，但他出自于担心，所以才会影响他的情绪比较大。嗯，对，但有点过大了。我那天被他吓到，
反应不要那么大吧？这感觉。
对，因为那天就是记者会，然后穿了高跟鞋，我想说我等一下都是坐着哦，只是为了搭配那个服装很好看，然后同一个牌子这样。嗯，哇，气爆了！我就说可以先等我工作完再讲嘛，这样。哦，是吗？
他不会是叫你脱下来吧？
我真的，其实我就说你不用这么大声，我现在工作这样。他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不要再穿了吗？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那你答应过
他，
对啊，是我答应过了，
所以你之后就跟他道歉，说是我的错。
对 对, 對，我有道歉，我道
歉了。今天没有穿吧？
没有，很平，没有。每天出门他会先检查，第一件事情就是鞋子。嗯，
果然是霸道总裁，有霸道总裁的感觉。
有就是有一些事情他有他的坚持。嗯，对，
因为这次这个专辑里面还有就是很多不同面向的歌曲嘛，嗯，因为像我自己个人本身呢，就是对这个。大头鸡还有的，
很可爱耶，
因为毕竟我个人本身是老板这样子，所以因为像这次就是自己算是独立出来嘛，然后自己做专辑，或自己现在开始当老板，养了很多员工，那有觉得就是这个转变吗？因为我觉得老板很难当嘛。
写老板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林英红他自己也是老板，
对，
所以他会有一个共鸣，跟他认识我 这个人的样子，当老板的所有的，比如说他不是那么拘束的，或者是他不是那么大家普遍上认为的那种老板的样子，所以这首歌才会在加入funk的时候会比较有趣一点。当老板非常不容易，
对，
尤其自己要经历所有每一个员工，他是不同背景的家庭，然后又是不同个性，第一个是要先跟他相处，
对，
然后他也要跟同事之间相处，所以每个人都要能够做沟通，或是要能够解决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跟简单。
对，
你会在上面遇到很多很多，你要很理性，或者是你要很委婉，你不能有姿态的样子去面对他们。对，这是我觉得最难，就是跟人沟通。
我现在表情是有点失手，快点，就是快点躲起来。
因为人跟人相处本来就不容易嘛。
因为你问十个老板，应该有十个都会跟你讲说，当老板最难的
就是跟人相处，
一定是啊。你又希望他可以跟你一起工作，然后是开心的，而不是有委屈或是很痛苦，还要面对他可能不想做的事情，或是沟通不了、不能解决，或是你如果是用你不好的态度，他可能就会想要离开。
对，
就各种各式样的问题产生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用你的智慧，这件事情不太容易。
所以你在现在当老板，你是比较那种开放，就是员工如果什么任何问题都是可以来直接跟我反映。
可以啊，可以直接约我，或是传简讯告诉我都可以。
他可以直接传简讯说我最近心情不好这样。
其实我跟每个员工都是这样啊。
那你有觉得就是在跟员工的相处上面可能不是那么能够当朋友的感觉吗？有时候会觉得很老板很孤单。
我觉得没有执着一定要我们变成朋友，或是你私底下去哪里一定要约我或干嘛，或要让我知道什么，我觉得都没有关系。第一个当然就是先把工作做好嘛，第二个就是我希望你跟我工作是开心的，我们是有向心力的，我们是可以一起前进的。我也不会希望你一直只是领这个薪水，或者是只是在这个职位上，我也希望你可以成长，或是跟着我会让你觉得你是有成就，或是带着李千娜，然后我们一起往前冲的那个能量，
对，
或是心情跟未来的目标，很多很多事情要考量。
对啊，
对，
不
是那么容易，
压力很大吧？
真的
说，那是员工很多人，然后还有员工，有员工要养，是不是也觉得压力很大？接工作以前规模不大的时候，我就是真的可以很随心所欲，我想干嘛就干嘛，这个工作不想接就不要接这样。我现在就是会考虑一下，说好接了这样。就是会觉得啊，为了员工，为
了
公司好，为了赚钱，或者以前我就会觉得，我有一些没有那么想做的事，但觉得哈，为了公司好，就是还是去做，就是会开始要多做一些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喜欢的事情。你现在有这个会有这个动荡吗？经历？
像这张专辑花了很多钱。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专辑花很多钱，会觉得压力很大。
就专辑是你想做的事，所以为了这个想做的事，
回本啊。
然后会计就有一天私讯我，他就说。签的那个户头的部分，这张专辑这样花蛮多钱的，可能要想办法来找一些收入了。这样，然后其实我的同事都知道，就是过程很辛苦，然后也都是他们一直陪着我，也知道说每一笔每一笔的支出费用，
对，
加总起来到底有多庞大。他们很体谅之外，他们也会尽可能就希望哦，那你要不要接？有一个什么什么工作这样，对，他们一方面又担心身体的问题，可是一方面就希望可以帮我赚钱这样，所以我们就都会讨论了。我觉得跟同事之间一定要多沟通跟讨论，我觉得这蛮重要的，他要理解你，你要理解他。
我自己蛮喜欢这首歌，是因为他用一种很算是有点滑稽的态度在讲老板这件事情，那我就会觉得哎，其实老板听了也觉得很舒压，然后应该员工听了也不会不开心吧，就是觉得对啊，就是一首，
因为没有讲他们坏话，
因为也没讲他们坏话，虽然老板聚在一起可能很爱讲员工坏话，
他员工聚在一起不也都在
讲
老
板
坏
话？
真的假的？你们没有吧？
老板干。
我觉得我做人算不错，
我只能跟你说这种问题就不用问，他们也不可能跟你讲实话，怎么可能？
因为这次专辑就是你看，刚刚我们提到有女儿的歌，然后也有那个身为老板的歌，你们有就是最喜欢哪个角色的歌吗？
你好瘦啊！
你好瘦，
是在骂我啊？
哎、欸，其实你好瘦哎、欸，
你好瘦是我的歌、啊，是在骂我、啊，我就是不运动，又一直抱怨自己很胖的人。
对，这首歌
听到想说，
我听到我哥第一次的时候，
用棒子打你，
因为我在搭捷运，那我有听错吗？我还回头打开歌词一句一句看，我就想说，哦，在讲我，
讲对号入座。
可是因为你连维持身材都很努力，
因为我有胖过。我跟你讲，我就是因为在第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其实蛮胖的，胖到我的巅峰大概56公斤。 然后第一次呈现的时候播出什么，真的觉得天哪，太疯狂了，
镜头都会
放
大，
就我就发誓，我再不会让我在每一部戏哪一个地方看到我胖子的样子。
可是这样真的会受到没朋友吗？
我应该说我真的没有朋友，因为我不喜欢出去交朋友的人，然后不喜欢交际，我觉得社交对我来说好麻烦。
我们也是，
我就喜欢自己就是很慵懒瘫在家里，或是跟家人相处，即便坐在一起不要讲话都好，跟家人就是可以这样相处，可是跟朋友好像都要一直聊天，你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欸，我觉得有点累。
所以下一首才接你不用认识
我，你不要认识我
曲序很有巧思啊，非常赞。
对，所以我朋友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没有朋友嘛，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写进歌词里。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真的看到我第一句话就只会跟我说：“为什么你这么瘦？”我都想说，你是因为没有话题聊，还是说你真的想要瘦，然后来请教我？
所以你偏讨厌人家问这个问题，
问太多。
就是太频繁到几乎要每一个人了，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就你真的要帮助他吗？啊，你要帮助他，他又不想做，就继续吃美食，然后继续胖。
说开饮控菜单给他，他也不会听的啦。
对，然后
又叫他运动，他也不运动啊，
就要问这样，就觉得很烦啊。所以又想说把写进歌词，
我觉得
呛一下他们好了。
这张专辑真的很任性，就是
对，
想讲什么就讲
什
么，
什么
对，非常的真实。
而且说那是别人写的歌词、啊。
那是小明写的、
啊，因为小明就很会写这种谐音的，
写这种谐音东西，
可爱，
很可爱。
对，所以把朋友这个角色写的蛮可爱的。
对啊，那你呢，鸡蛋布丁？
我个人就是因为你有找
两个
重磅级的什么？
我想说，我们三个里面最有在听音乐、比较音乐人的部分，可能是你，
因为我很喜欢小妹这首歌。
哦，竟然是小妹，
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其实有提到，你因为跟姐姐哥哥的相处，然后因为你是比较捧在被爸妈捧在手掌心的，可是这个歌也是跟他们讨论出你的这个成长背景，然后请他们来担任哥哥姐姐这样子吗？为什么会想找他们两个？
你听得懂台语吗？
听得懂啊，
听得哦，你们都听得懂台语。
对，
这首歌的发想就是想要讲妹妹这个角色嘛。然后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传简讯给我哥和我姐，我就问他们说：“哥姐，你觉得李千娜在你心中，你的妹妹的角色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什么？”然后他们就长篇大论打好多文字，
这么认真，因为知道要做成歌，所以赶快提供多点素材。
不是，其实他不知道，其实他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只是想要问他而已。我就说我想要知道，这样
好妙哦。因为如果我这样问我弟妹，他们可能就是会回一句话，
但他应该会知道我有用途的，因为不可能平常没事在传这种讯息。
对啊，
你觉得我在你心里怎么样？对啊，他说什么怎么样了、
啊？对啊，对他是正常兄弟姐妹相处方式，
什么怎样？
我妹妹说：“姐，那个你什么什么有空吗？”我说：“干嘛？”不是都这样子吗？
但我有稍微跟他提一下，说我可能会收录在我的专辑，然后我想要写我的故事这样。因为如果你讲媒体或是什么，他可能会关腔，就打一些很片面之词这样。对，但他们就很真性情的答出很感性的一些话这样。
对，
然后就跟了一个 MCJJ 一个台语老师，就请他跟我一起会诊，把它顺成歌词。
因为这首歌很厉害，它是接近闲聊的方式的一首歌，
对对对，很自然，
就是硬互相对答这样。
对，然后重点是因为他们三个都太会唱了，所以听这首歌真的是一个超级享受，
真的。
那可以请到
这么厉害的人一起合唱耶？
他们是立刻答应吗？还是说有你们有讨论？
那时候我们还想要呈现一个福音的那个歌曲，
对，
就是马斯卡弹吉他，因为你想要弹吉他，然后可以这样自由奔放的唱歌的人，我们第一个就想到马斯卡，然后再来觉得是阿豹，阿豹也是那种很热情的人，这样，所以就找了马斯卡当我哥哥，然后阿豹找我姐姐，这样，
对，
然后我们就录这首歌。其实他们两个完全不会台语，
我就觉得他们的发音
很厉害，
很厉害。
听的时候，我也是跟我老公讨论说，
他们到底会吗？
会讲台语吗？
他们完全不会，所以哇，他接到这首歌的时候，他们真的吓到，他们觉得超紧张。
你在整他们？
对啊，因为我就想说，原住民就怎么会台语歌手找原住民歌手一起合唱台语歌，
很厉害。
可是你看到、把他咬字如果调整到很精准的样子。其实他们的声音唱台语歌很特别啊，
对，
是很好听，而且我们三个的声音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融合在一起就觉得、好特别，有三个不同的层次这样。
那我很好奇，就是像这次这样发这张专辑，因为想说金曲奖应该是要报台语女歌手，还是因为毕竟有国语也有台语歌，
对，这个比例
怎么报啊？
一般来说会是要六首以上，就比如说有人是迷你专辑。需要六首七首歌曲才能报一个奖项，这样
哦。
对，那我现在 国台语嘛，然后台语就有六首，所以就报台语。
哦，一开始就想要报台语。
对对对，
哦，所以他是有这个比例之类的，
有规定。
我们只能说祝福千娜今年
真的这张，
因为这张专辑啊，也是在有在做的时候想说要报一下金曲奖。
这确实会是我们的目标，可是我。不会有抱太大得失心，要不然你真的万一没有，你会非常难过。
OK，
对，但像我刚刚讲的，花钱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对，
就是我觉得这是在做我自己很开心，跟我觉得每一个细节我都做得很满意，然后呈现的样子都是跟我完全想象中一样。嗯，我觉得就够了。
只能说希望把这种就是做专辑的心情传递给听众们，尤其是如果大家先听了这集，真的可以去不管是数位串流或是专辑本身就是支持，然后听这张专辑，因为我觉得这张很棒的是。剖析了各种你的不同的情感，
其实很像自传，而且你开头用蟹子，它其实是一个很文学性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这张专辑到最后，我的声音回来了，
有哎、欸，有比较清楚一点、欸，
好一点，
都要结束了，
难怪前面都没什么讲话，
所以刚真的休息有差了，
对，
有
差，就是奉劝大家如果喉咙沙哑，多休息。
对，我会说这是我的人生履历啦，
这张专辑，因为作家的自传就是自己写嘛，但是歌手的自传就是专辑，
对，就第一首会叫蟹子。就是因为我们翻开书不是有个序嘛，就好像把所有后面每一段小小故事做切片，然后先把大家引进来我的故事里面、然后再每一首每一首好好聆听这样。
那今天呢就是非常感谢千娜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因为他这次出了这个新的概念专辑关于你，这样大家就是可以到这个数位平台去收听、那我觉得可以透过自己的成长经历去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这样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千娜专辑，
谢谢、
真的好听，
真的好好听、哦、
在跟大家开玩笑，好好听。
现在呢就是有实体专辑也有数位专辑，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点阅跟支持。
对， 对，想要收藏的人、我觉得实体专辑是一个非常有 feel 的，
真的
想摆件之类的，放在家里也漂亮。好，那我们就非常谢谢千娜，我们就下次见，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